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除了罗文辉以外呢，还有刘佳音在无线飞行号问候我们的家人朋友。希望呢，在接下来的这30分钟时间当中呢，有佳音和罗文辉的陪伴呢，让您的生命，让您的生活呢，都能够更健康。
那我们呢，现在是播音，那么听众呢，就在手机或者是收音机里面听我们的声音。
是，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人呢，就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样子、
刷屏。
对呀、就常常刷屏看手机的话，其实就影响到我的那个眼睛非常厉害啊。
对，特别是呢，咱们无线飞行号的家人朋友有很多人呢，都是可能碍于这一个健康的问题呢，不常出门。那么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更多的时间做什么呢？就是看电视和刷手机。
对，
这个呢来打发时间或者认识朋友啊，甚至于呢可能查经，网上查经这样子啊，收听无线飞行号的节目，都是呢有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让我们的眼睛呢就更加的疲劳了。
对啊，特别是电脑屏幕上面会发出一种光，就叫蓝光啊，不是蓝光那个唱片那个蓝光啊，是有一种光叫蓝光，是影响我们的眼睛很厉害的。所以呢，用电脑用的多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
这个电脑跟手机大屏幕是一样的啊，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蓝光呢，是现在可以说无处不在的。或者呢，我们换一个说法啊，蓝光呢波长很短，能量很高，所以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呢这个颜色会容易散开，而且让我们产生眩晕，导致呢我们眼睛的聚焦呢就会出现一些困难，而这些难处呢就令到我们会干涩了，会充血了，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这个就是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对，所以使用这个蓝光软件呢，
防蓝光软件、
对，防蓝光软件防止啊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呢。那么现在的防蓝光软件呢，有一种保护眼睛的这个护眼宝的电脑版呢，据说呢可以过滤70%以上的蓝光啊。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会买这个防蓝光的眼镜片。那么价钱呢是稍微贵了一点点，但是对于蓝光呢都有一定的阻拦的作用。
是，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保护眼睛呢，除了我们说做眼睛操啦，我们多眨眼啦，我们搓热双手来做按摩啦，那我们呢在这一个防蓝光的问题上面来阻拦蓝光啦，那么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在当中呢去缓解我们眼睛的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宗旨呢，就是如果你要少用的话，其实这些问题都
可以解决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呢还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虽然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生活上面一个必须的一个必备的生活的细节，但是还是呢为了我们的健康呢，请你呢要定时放下你的手机和电脑，我们要定时休息，任何的事情呢太过都是不好的。
是的，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徐师为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徐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好，徐医师，我们又来到了呢飞行号医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听众朋友呢探讨有关眼睛方面不舒服的问题，徐医师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讲到说听了咱们的节目以后呢，用了这一个热敷的疗法啊，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他还是想呢问的详细一点。8126的听众朋友他说呢，自己呢这个眼睛啊，因为磨眼睛，他的意思就是说之前呢有一次意外受伤了，这个眼睛上面呢眼睫毛有点内侧，然后呢磨眼睛啊，左眼呢就一直呢不知觉的流眼泪，特别是呢眼角有黏黏的感觉，有时候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花花的，他说该怎么办呢？那么因为呢在那一次意外之后呢，自己呢这个需要不需要做手术切除呢这一个眼睫毛内侧的这个毛病。他说很喜欢就吃姜，吃蔬菜，吃牛肉，吃鱼，但是呢每一次吃完了牛肉之后呢都会导致口腔溃疡，现在一两个月偶尔吃一次，主食呢主要吃米饭，早晨呢一般是稀饭加包子或者煎饼，有的时候是面条，工作呢是看电脑多媒体啊，晚上的运动呢是散步，这个就是他目前的情况。现在呢大概48岁左右啊，初步进入到这一个更年期的状态，因为他说到呢爱出汗，月经呢也会推迟，这个是不是更年期呢？那咱们把这个问题呢分开来讲啊，先看看他这个眼睛的情况。
这个是女性呢，那她的工作是要看那个看电脑，
看电脑，
还是看手机？那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说手机是有辐射啊，电脑是有辐射。
对，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坐月子玩手机眼睛疼啊，
对对对，那辐射本身就会刺激眼睛，
是，
那使眼睛刺激什么呢，就会都是会充血。
嗯，
对，那充血其实就是血的供应就会变成偏多，所以它长出它那个什么黑色痣啊，这个其实就是血的供应太多了。
嗯
那这个当然呢，如果说你这样情况下你再继续看看那个多媒体呢，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已。
但是他说到
加重。
是，但是他说到呢，这个主要是眼睫毛内侧了之后呢磨眼睛，所以呢这个眼睛就一直不知不觉的就会流眼泪。
啊、那个是一个根源，但是它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就是说你去看多媒体嘛。
那多媒体、
对对对，这是两个东西加上去了，就一加一等于三了。那看清楚一点，他是右眼在2岁时候受伤，那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在左眼。对对，那个受伤就跟那个左眼产生的问题变成美观了。
所以许医师其实等于就是帮这一位听众朋友澄清他心中的一个担心啊，现在左眼所发生的这一个流眼泪呀、有粘液渗出的情况跟意外是没有关系的。
对对对，这没有关系。
好，
那因为左眼呢，为什么呢？左眼比较差呢？因为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人的左边跟右边是不同的。那右边是气，左边是血，那就是说左边的供血一般来说比右边比较多一点，
是
啊，所以说它的出的问题就是会在左边，那这是对，那它也是左眼流眼泪，左眼生一个痣，然后眼角也有黏黏的东西，那说明说它的眼睛的充血的现象就比较严重一点。那为什么充血呢？就是说它吃的饮食有问题。
他还是说一个月要吃一次牛肉。
对，他以前就喜欢吃牛肉跟鱼。那我们知道，我们每次都解释说牛跟鱼都是火。那他就是会上火。那他现在他自己都说嘛，他一吃就会口腔溃疡。
他自己都总结经验了。
对对对。其实口腔溃疡就是一种发炎嘛。那你眼睛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发炎啊，你流眼泪啊，眼黏黏的，这都是一发炎的现象。那所以说他要把这个饮食的热的来源把它去掉，所以说他既然吃了都会发炎，那他以后可能就不能吃牛肉跟鱼了。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现自己的眼睛呢，常常呢会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身体里面是属于比较热的情况了。
对，比较湿热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不是这一位听众朋友，而是所有这一类的听众朋友呢，
都要留意，
都要留意了，在饮食上面要清淡。
对，对，
像牛肉啊、羊肉啊、鱼啊这一类的食物，还有鸡啊，就可能要减少了。
对，而且他这里说到他喜欢吃包子啊、煎饼啊、面条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比较湿热的来源。那没有办法，如果说你身体是受不了湿热的情况下，你该不吃的东西就不吃。
是，可能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营养价值，
对，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
适
合
吃那些东西。对，那你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吃的嘛，那其实这个不是理由了。
对，
不是说人家
跟别人不一样。
对呀，人家吃或者说你小时候都这样吃，这个不是理由，因为你的结果是你现在病了嘛。
哎，明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啊，现在身体的湿热的情况引致的眼睛的分泌物以及流眼泪，所以跟他那个眼睫毛内侧磨到眼睛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吗？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去考虑更多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
他没有说到他磨。
他说到他有因为抹眼睛左眼就会不知不觉的流眼泪这个情况。
他那个抹眼睛是他那个痣抹了眼睛然后就流泪，他不是说眼睫毛抹眼睛使他生生痣。
那您说这个痣的情况呢，痣的情况要留意吗？还是说他饮食
痣的情况呢？我就建议说如果可能的话，那个痣可能会手术掉好一点，因为那个
手术掉好一点。
一般来说痣黑色的痣就不怎么好，因为黑色的痣有可能会产生什么病变转化成什么东西，那这个我们要提防一下，如果它会继续长大，那就要把它切掉。
不是说饮食可以把它
控制
调整之后就控制甚至消失是不能的，
对对对，
是要透过手术来切除这一个红黑色的痣。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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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那么这个情况如果是改变了的话呢，可能这个眼睛被摩擦的情况呢也会减少。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它长的位置，因为如果说在医学上来讲呢，一般来说现在都会用冷冻或者说用激光，
是
就不是用刀切除。那如果说用激光会好一点，因为激光是把它烧掉，但是他要跟医生商量说会不会伤到眼球，这是问题。因为如果说一个痣他用激光把它烧掉，那个就会比较彻底一点。那如果说用切除还有可能再生。
所以他问您说要不要手术切除，现在呢徐医师就给了您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啊，最好是用激光呢能够处理掉，
要去研究一下怎么处理。
好，那您可以呢跟您的主诊医生呢在这个方面再有进一步的探讨。
对，
但是徐医师就建议呢在饮食方面已经要特别
一定要马上去改善了，因为你那个湿热的情况下会在左边发生，这就使他的病变会加剧。
这一类的听众朋友啊，湿热这一类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都要留意了。那除了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说到，他说我是第一次啊写电邮来电台的，想问一问呢喝姜水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什么呢？是因为自己啊现在很瘦，才100斤，眼睛好像一直有上火，经常会有眼屎。那么6月份开始呢就喝了1个星期的生土豆汁儿。我爱人说我现在的脸色呢好像白了一点，没有以前那么黄了。早上小便的颜色呢是很黄的，喝一天的水晚上的颜色就不黄了，第二天早上还是一样，依旧很黄。大便呢一天一次，运动呢主要是在星期六、星期天走一走路。最近呢加上了这个举手臂的运动。这个是他讲到他现在身体的状况，那么下面呢也罗列了一些呢他的饮食习惯、饮食状况。主要就讲到了这个人很瘦，眼睛呢好像上火，特别是有眼屎的情况。这个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眼睛有分泌物是不是有类似的？
对，一般来说眼睛的分泌呢应该是眼水嘛，应该是流眼泪啊，是水。但是如果说水会变黏，或者说变成是眼屎啊，
固体的状态，
那 中医有个观点，就是说有一分烟就有一分的火。
哦，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说比流眼泪更严重。
对啦，因为你从一个很稀的液体变烟再变硬变成一块，那这个是不是你的火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
啊？
那所以说我们说有一分烟就有一分火。
嗯，
那当然说火就是热啦，那肯定来源是饮食或者说生活习惯。那有的人比如说经常都看手机不睡觉不休息眼睛不休息，那这个也会产生火了，
过度疲劳了。
对，就眼睛上火啊。
嗯，
我们身体每个地方都有机会上火。
是，
他的火不一定是全身性的。
那么他讲到说自己呢六月份的时候曾经喝了一个星期的生土豆汁儿，这个是不是去火一个很好的
方法？对啊，因为生土豆汁本身清热嘛。
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听众朋友啊，喝这个生的打成汁儿的土豆汁儿。
对，所以他把黄气掉，这是对的，因为他本身就有火嘛。
嗯，所以他说现在这个隔了一夜之后呢，第二天早上的尿液还是黄的，说明他这个火还是没有完全清掉。
早上尿液黄这很正常，因为你整个晚上都是排毒。
嗯，
小便呢早上黄一点，这对，
这是对的。
对对对，因为他身体把它排出来嘛。
嗯，所以那这位听众朋友说到这个眼睛依然是还是在上火了，虽然尿液呢透过一个星期的土豆汁改变了，那么他有些什么您认为是要继续去做或者不应该去做的？
他已经说他尽量不吃面食了，但是其实我是建议说是不是尽量或者说你就直接就不吃嘛，
绝对不吃，
因为你很难说，有的人说我吃少一点嘛，什么叫做少什么叫做多，这个很难给你定，那你干脆就不吃。
所以他说到的这个包子呀，或者饺子呀，甚至糖三角啊，这一类都是面类的食物啊。
这个我跟你讲，你尽量就是不吃嘛，你不要说我少吃一点。
嗯，典型的北方食物。所以呢，在这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当中，我们就了解到饮食里面呢，还是出现了一些上火的，这样的因素。
对，你看到的，而且他还吃牛肉了
啊。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牛羊肉，哎。
那还有它水果里面什么是热的？那桃子是热的，
桃子是热的，对对对。这个火龙果是属于
火龙果是清热，
是清热的，
是热。
嗯，明白。那看看它的饮食啊，西葫芦、木瓜、木耳、黄瓜、豆角、茄子、土豆、玉米、圆白菜、胡萝卜，这些好像都不错啊。但是他讲到呢，肉类就是牛肉跟猪肉。
对，他最后一句说吃少量辣椒，他舍不得把辣椒去掉。
我还没留意这几个字，他写在最后了。
对对对，其实辣椒一点都不能吃，因为眼睛有问题的人，辣椒本身会使你的视力下降。
辣椒使视力下降。所以这个辣椒以及呢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蒜啊、洋葱啊这一类的，
对对
对，都是
对
眼睛有刺激
的，
哦，
对对对，刺激的都会使你的视力下降。
嗯，那所以如果说眼睛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呢，在饮食上面特别留意，辣椒绝对不能吃啊，洋葱啊，或者说呢蒜这一类的刺激的，
韭菜啊，这都对眼睛不好
啊，对眼睛不好的这一些食物呢，就尽量不要吃了。那刚才还讲到了面类的食物，属于是说不是尽量不要吃，是最好什么都不吃，
干脆不吃，
干脆不吃，绝对不吃啊，这样呢才对眼睛有比较好的帮助。那之前呢徐医师也谈到了说在饮食上面呢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身体呢会有帮助，对我们的肾功能胆功能有帮助的时候呢，眼睛也会相对的有一些改善的。
对对对，
那这个方面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留意。
还有说他说他不知怎么瘦了啊，才100斤。
对，
那其实如果说他吃喝姜水也不吃不喝汤，他瘦了，这其实是把他那个多余的那个秽水排掉。那瘦了怎么再让他再肥一点呢？这个时候不要是肥脂肪，不要去肥那个水分，要肥什么呢？要肥肌肉。那所以说我们的建议说他要去运动。
要增加运动，啊，
对，增加运动。
他说一个星期呢就礼拜六礼拜天出去走走，然后呢增加举手臂的运动，这个是不够的，对吧？
不够不够，
应该是每一天运动啊。另外一点，徐医师，我想借着他的这个短信呢问一问您，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自己现在喝姜水，这个概念上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会建议人家说是吃姜，不要喝姜水，因为姜水它直接刺激你的喉咙跟你的食道，那产生上火的现象。那应该是说把姜混在食物里面吃。
嗯，
那喝水还是喝白开水。
喝白开水，不要喝姜水了啊！
对，不要喝姜水，
因为这个姜呢很容易，我们就是拿开水去泡。
对，
所以就是它
你觉得很方便，其实这对身体不好。我们应该吃姜，然后喝开水。
嗯，吃姜喝开水，那么不要直接吃姜，所以是一直强调就是要跟食物一起来吃，
混在一起吃，
混在一起吃，避免刺激我们的喉咙和刺激，
对对对，
口腔。
对对对，
嗯，那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改变一下这个概念啊，能够更好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调整和帮助。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呢一起了解了有关眼睛啊，嗯，浓稠分泌物的这个情况。
嗯，
徐医师强调一点，说到这个呢已经是比眼泪又更上火一层了。
对对对，有一份黏就有一份的热，
有一份黏有一份热啊。这一点上面呢让我们重新了解，从常识上面呢更多的明白身体上面出现的变化。
嗯，
所以有任何的情况您看到或者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有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告诉我们您的具体问题，那许医师在这一边呢也很愿意为您解答。非常谢谢许医师。
嗯，再见。
朋友啊，别放弃，让我为你遮风挡雨，当你需要的时候，为你加油打气。朋友啊，别放弃，让我给你爱的鼓励，感谢你给我的机会，陪伴着你全心全意。一起我们小时候闭上眼睛就能一起去感受，也许我们曾经都犯错，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彼此的承诺。长大后忘了自由，要放手会比较好过，但我回到小时候。
你好，你好，
医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
李姐妹，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嗯，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生，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大英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 1322-9966 322-9966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9966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记得了，打电话给史医师的时间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十二月呢，第三个礼拜二就是18号了，早上10点钟到11点30分，请你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史医师就会接听你电话。
是的，这也就是呢下个礼拜二啊，下个礼拜二的早上的时间呢，您可以和许医师接通热线电话。那么您说可能哎，我这个排队排了很久了还没有排上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你们不重视我呢？
人太多。
一方面是和许医师希望通电话的朋友呢非常的多，另外一点呢就是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我们是特别服侍残疾听众朋友的节目，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会优先考虑。那么其他呢，您说哎，我希望能够多认识许医师，或者说呢我在身体上面有一些的毛病啊，可能呢我没有长期的一个病患，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只能给您慢慢排队，所以请您谅解，我们特别服侍残疾听众朋友优先，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在当中排队久候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呢我们每逢星期四的专题讲座呢，在这一边我们尽量来回应您的问题，希望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果在某一类的问题上面您觉得我有一些特别的小细节想了解的更清楚的话，那么您听过了我们的专题讲座之后呢，也可以因着这一个话题上面的分享呢，把您的一些问题透过短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的开头呢注明无线这两个字，方便我们节目组呢来分类。那么您记得了，在这个短信当中呢，您可以说我听了某一类的专题讲座之后，我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样呢，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把某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把它分别出来，和您的内容呢能够联系在一起。
是的，那如果你想呢通过这一个短信号码跟许医师预约时间的话呢，就是通电话，那么请你在你的短信里面把你的个人资料多一点告诉我们，比方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多大年纪你有哪方面不舒服，或者你平时的饮食习惯啊，有没有做运动啊等等，这些资料呢尽量的详细告诉我们，那么到时候许医师跟你连线呢就能够解答你的问题能够对症下药了
有的时候呢这个话呢是啰啰嗦嗦，但是还是要不断提醒听众朋友，您记得许医师呢坐在录音室里面呢能够看到的就是佳音还有对面的大强哥，那么其实呢许医师呢是不认识您的，所以呢您不要以为说您所有的问题他都理所当然要知道
不可能。
这个短信呢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也不能太短，常常呢听众朋友呢我们收到您的短信在当中就说咳嗽或者说流眼泪，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了解您的具体情况呢？
太笼统了，
对，太笼统了。接通热线电话之后呢，花个10分钟、15分钟了解了您的情况，这样呢，许医师能够给您答案的时间就变得减少了，相对减少了。所以最好的呢，就是把您的情况呢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在短信当中呢，您多打几个字，让我们了解了之后呢，许医师就能够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做更多的分享，我相信这样呢对您来说是有更大的益处的。
互相的配合哈。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拜拜。当我不成